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今天吃喝同乐会，我们要来跟大家吃一吃。哎，这其实这种味道的我都很喜欢，就我自己个人很喜欢东南亚风味的食物。那今天呢，我们的吃喝同乐会呢，来到现场的是乡间小路，要带来他们的四月号的主题叫做台食新味，也就是呢跟大家说说，哎，在台湾你可以吃到好多的异国风味美食之外，其实你知道吗？现在在台湾的新住民当中也有很多从事跟台湾的农业相关的活动，而不再只是我们看到的过去觉得，哎，新住民来到台湾可能主要从事服务业或是劳动业，对不对？他们也从事农业，那怎么样做一个完美的融合？今天呢就请到的是乡间小路的副主编林介指来跟大家聊聊他们这一期的从农新住民和异国风味美食台食新味的介绍。欢迎介指。
大家好，我是介指。
好，那个我觉得台湾真的有好多，就是那个不管是东南亚越南的餐点，泰式是比较早的，然后随着这个真的有比较多移工开始，这个越南口味的小店越来越多。那最早期其实也有，早期也有一些越南口味的餐厅，但是没那么多，现在甚至到处都有。
对哦，
那当然像这个这些东西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当它的这个范围广了，人数多了，大家可以接触到的机会多了之后，我们必须可以去看到这个背后还有一些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这一期会想要做这个从农新住民的主题，主要是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我觉得一开始是从同事开始的，就是大家其实都会烦恼午餐该吃什么。
对，
然后我的话，因为我比较就是很随性，我一般都吃公司附近的。可是同事有一天突然间就走到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对我来说比较远，然后他就拿回来一个纸包起来的东西，然后一打开是一个便当。我说这是什么？他就说就是后面卖的那一种外，就是怎么讲，异国料理，可是他就是一个纸包鱼。然后后来他吃一吃，他就开始就是流眼泪啊，然后头顶一直大冒汗。我说
这太辣了吧。
我说这到底是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吃成这样？他说我点的是小辣。然后我就说哎，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他也很想知道，所以后来他就是持续去买。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发现说，哦，其实他买的是他在异国料理在台湾可能有小小的分类，就是一种是给比如说就是印尼人吃的，
对对，
然后一种是可能是给比如说给台湾人吃的，那他就是会如果你点小辣，可能就是我们比较能接受的口味这样子。所以同事好像是买到给印尼人吃的那种口味，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很有趣，那为什么会还有这种区分？所以我们就循线去做了很多功课，就发现其实现在就是台湾新住民就是除了自己喜欢开店然后以外，他们也投入各行各业，我们就想要循这条线就挖深去介绍。对，
讲到这个吼，我就忍不住要讲一下，因为我们家现在也有一位印尼的这个看护是在照顾我妈妈，我妈妈她行动比较不方便。然后呢他都会，因为他来台湾已经很久了，他是老鸟了，所以呢他这个哪里有什么好吃的他都是自己去买自己的吃的，他自己也他也不太喜欢吃我父母亲吃的东西，这样他都会自己吃。然后他们一定要有辣椒
啊，对，
一定餐餐都要有辣椒，不管什么都要配辣椒。然后他的辣椒还蛮好吃的，就是他会跟我们说，哎，你要不要吃一点？我想吃一点还蛮好吃。然后有一次我回家去看我爸妈，然后那个一进电梯门一打开，因为那一层是四户嘛，然后我就闻到一个天哪，好臭好臭好臭的味道。 我真的是受不了，然后我就进房间之后，我就进去我们家之后，我就问说怎么这么臭，这个臭味到底是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家那个印尼的看护就跟我说，老板娘隔壁就在隔壁，因为隔壁也有一个就是他的同乡，他就说呢，那是他们印尼制作一种辣椒的一种方式，他们会放一种鱼还是什么的，
让它发酵。
对，他说那个真的很臭，他说真的，他说连他都受不了，他说隔壁的那个在做那个味道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个，我说天哪，臭成这样怎么吃？他说很好吃，可是他说那个做的过程真的太臭了，他觉得如果他也做这个的话，我们应该大家都受不了，真的，这个隔壁传来我们都已经快要崩溃了，那么臭的味道。所以他就讲，他就说那个这是口味，像他来台湾，他吃的这个已经是就是不是传统味道的了哈，
没错。
所以你刚刚讲就是说那种味道的区别，真的应该是有蛮多的。我们要去真的吃那种印尼或者是他们当地真正的他们自己的家乡味，我们可能也是受不了。嗯，就像你去国外，你去欧美吃那个中国菜
啊，我知道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吃的是他们想象的中国菜，
比较讲究的那个中国餐馆，他会拿出两个，我有吃过这种，他会拿出两版的那个菜单给你。啊，你如果是中国人，你如果是这个东方脸孔，他就会拿那个正常的菜单给你。可是如果你是西方人，他就拿另外一种菜，就是要调过口味的。
啊，对
对，好，所以你们后来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口味的不同，开始想要去了解现在新住民到底在台湾的一个状况。那你们后来也发现了这次我们所说的你们所讲的，就很多人其实从事农业，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说这个根据移民署的资料，你们发现了哪些东西吗？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这次做功课的时候，其实是有发现，为什么这次先选了那一个越南跟印尼？其实就是中国以外啊，他们其实移民那个新住民的那一个比例是最高的。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如果想做国外的美食，其实一开始会想的应该会是泰式，可是其实泰国在新住民里面的比例其实反而不是那么高。
对
对,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先选两个最高的先入手。
而且其实台湾的泰式餐厅都是台湾人开的，
对，
有些那种连锁的。
对，
但是反而越南跟印尼都真的就是
应该都是
他们的新住民开的，
没错。然后之前我们在一般去，就是我们其实有做前期的，就是先去找一些店啊，去确认一下状况。确实，就是我们有发现，就是
有一些
对那些店些、那些店其实我们都可以直接过去采访。
好，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看你们的其他了解哦。
休息一下，
吃喝同乐会，台食腥味，这是乡间小路这一期的封面故事。那今天来到现场是副主编林介指。那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资讯其实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根据移民署的调查，这个是107年的统计哦。怎么那么久以前啊？
对，因为他们其实每年会稍微更新，但他不一定会公开。
好，
然后到2023年这边，就是我们会有比较不一样，是因为那一个有因应农业劳地需求，所以农业部有期更调高。所以在调高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好，就是根据移民署107年的这个新住民的一个统计发现，台湾如果是计算东南亚像是越南印尼这些人口在台湾的从农比例哦，是有8.4%，那是107年。然后2023年开始哦，因为农业的劳动力就是缺工的现象，其实是所有行业都一样，农业也很缺工，
没错。
所以现在那个农业移工的名额也从6000增加到12000人，所以确实现在有很多新住民是同业投入农业。但是你里面其实有几个故事，我觉得都蛮有意思。他们看起来并不像是受 雇的。
对对，他们不是，
他们是自己，好像感觉是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然后在这里展开自己的农业事业，对不对？
他们是已经就是他们其实是不是移工，他们已经是新住民，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是重新开始工作的状况，就是基本上都是农业。嗯，对，
还蛮有趣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他们的故事哦。我看到有越南的哈，那好像也跟。就是来到台湾可能是跟台湾的丈夫一起在经营农业哈，这也是蛮有趣。那但是当然大家讲到这个话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想讲吃啦哈，就是美食的部分哦。
对。
那里面其实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在台湾尤其是台北很老字号的越南餐厅。
没错没错。
因为就离我们不远，他以前在公馆，我小时候，我说的小时候可能真的是念大学的时候，都有去吃过的翠园。
对。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翠园那家老店已经收掉了。
没错没错。
好，来讲一下翠园。
好，翠园的话它其实比较我觉得它是。我先从我自己来说好了。我自己其实一开始是比较少吃异国料理的，因为我常常有一个印象就是它很容易上火。对，可是这一次在做这一期的时候，其实就发现越南菜其实它本身是偏清淡的。
是，
对，然后它的清淡，而且加上它其实非常清爽。然后像比如说现在这一张的浙虾，然后这个浙虾它其实比较特别，是老板还蛮推荐这一道，是它是虾泥，然后裹着那一个甘蔗，然后下去炸。
对，
然后炸了之后是可以包生菜，还有那一个它的那一个米线去沾着吃这样子。我自己吃的时候其实超级惊艳这样。主要是因为以前没吃过，再来是它的甘蔗的甜感非常好这样子。对，然后还有这一个其实是那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他们有越式炸春卷，然后这是台皮炸春卷，它就是用台湾的那个春卷皮直接下去包着炸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当天其实有稍微跟他们聊到，就是翠园自己本身的历史，是他爷爷奶奶就是那时候知道状况，然后赶快移民来台湾之后，他奶奶其实就是开了那一个创始店，然后把一家大小都养大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如果我必须营生，然后同时也要照顾家人，那可能开餐馆就是最不用担心的。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一路这样发展起来这样子。然后他们家的菜其实都非常经典，而且要去有时候都需要预约，这样最近有点有名。对，老字号了。
对，那所以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吗？因为像其实他们我觉得其实来到台湾之后就是好像也没有鱼露啦，鱼露感觉是比较特别，但其实大部分东西都还是用台湾的。
对，他们家基本上都是用台湾的。然后他说比较特别可能就是调味料，就台湾其实自己没有制作，他比较不是生鲜，所以他们还是会去买，比如说他们如果是沾酱的，他们就是拿泰国鱼露然后但是去调，然后如果是炒菜的就会用越南鱼露这样子。
好，对，然后既然先讲这个越南菜嘛，所以我们就来看你们采访的几位从农新住民里面的这个野莲这个野莲跟我们说的水莲到底一不一样
一样，
它其实就是炒水莲嘛。对不 对, 对啊，为什么它
有比较多种说法，就是野莲跟水莲
因为我很爱吃炒水莲但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它是长在
对
水里面，它真的就长在水里面哈。这一位是
他是那个黎伯信然后他比较，他为什么会很有名，其实是因为他后来
他长得很美吧他真的长得很美
他非常美是真的。
对,、啊、
对对对
我们以前都说越南女生真的很漂亮，
她很漂亮，
她真的好漂亮，
而且她气质很好。
对, 对、
可是她比较特别的是她那时候自己就决定创业了然后
她是嫁来台湾吗？
她是结婚，因为结婚来台湾，然后后来一开始是那一个，他也是在从农，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比如说他结束了第一段婚姻然后 他就去自己就去做水莲，那时候是可能就是给人家请去工作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行业摸久了，以及跟那时候的那时候跟现在的先生是同事，然后两个人其实就慢慢的很熟悉这个产业这样子，然后熟悉之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也决定创业，就有点勇敢，
蛮厉害的。这个地方在美浓哈，有没有人喜欢吃水莲？跟我一样，我超级爱吃水莲。我原来，我现在看了他们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水莲是，这算是这块地方是
这一块是水
莲，水然后来种水莲吗？
这一块对，他们是水莲。那个水莲的田，他们一般都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水生，然后可是它水莲比较特别的是它基本上四季都有，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量是比较大，就是从凌晨可能五六点就开始一路工作，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出货，而且是有一定的成交量这样子，对，
所以它的正式名称叫野莲哦，不对，它还有个
它有一个学名叫龙骨斑心菜，
龙骨拌荇菜，
对，
然后呢叫野莲，那也是我们在这个餐厅里面看到的水莲，
没错，
那被称为绿金，那意思是它其实是比较算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吗？
对，它是高经济价值，而且它目前其实产区多集中在美浓比较多，然后因为这一个它跟一般农作比较不一样，是我刚刚说到它四季出产的话，表示冬天他们要采收也是泡在这么冷的水里，对，所以就会很惊人，
对，
然后他们比较像是就是他们的年成交量其实是真的很高的，对，所以可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出货，所以他们的劳动力跟就是需要的人数会非常多，有人要负责采收就是在水莲田那里，那有人要负责运回来，运回来之后要在那一个集装厂这边清洗然后包装，然后立刻比如说下午到晚上就要立刻送出去，对，他们就是等于是一条流水线，
这真的很厉害，
对，
他做的好大哦，我看那个里面写他的这个整个生产线供应的这个是个大生意耶，
没错，是，所以人数相对需要多，所以后来李伯信甚至就是他自己除了找认识的以外，就是自己也请家人在越南去寻找适合的人，然后以农业部引渡过来工作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家乡，
对，
都是家乡的伙伴，
没错，没错。
好，再来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位越南媳妇哈，他种凤梨，
没错，
这个凤梨有什么特别吗？
这个他种的其实是金钻凤梨，金钻凤梨是市场上最大宗的一个凤梨，它有点像是那一个怎么讲，它有点像是芒果里面我们来讲芒果一定会吃到特定的品种，它就是，可是它自己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算生态友善，然后当然起因是他先生他结婚之后两个人一起种，但是他先生出车祸，后来就因为受伤的关系不适合继续种植，他变成自己种，然后他自己种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他有点像是比如说我每天只需要负责去采收或浇水，其他是先生做，现在变成一整块田他要自己去处理，所以可能施肥啊或者是要什么时候采收完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学问，他从头自己来，对，然后所以他需要很多协助，那像比如说平科大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边有写到的一些协会啊，或者是一开始帮助他其实就是他小朋友的小学，对，去教他怎么去贩售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学问，然后他自己很特别的是他想要让他生态友善，所以他是用鱼，又是鱼发酵去做益肥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这样子其实是相对比较好比较无毒这样子，对啊，
所以他的这个凤梨田他是不用农药啊，因为我看它生态友善我不太理解，
生态友善它其实是可能是定量然后几乎不用，
对，
就比如说你开始发现哎，他好像快生病了等等的，那他可能也许才用，或者是他不用化学肥料等等的，他这样子就会比较友善，那他另外一个友善是因为他不用药嘛，那所以他需要跟平科大合作，那后面我们才会看到那一张猫头就是 鸟禽类的土，因为它会下去帮它抓那些老鼠。嗯，对，
好，所以这个是这个越南媳妇的阿九哈，他的友善凤梨田。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印尼哈，印尼你们这次介绍的一间风味料理叫做蒙泰利啊，
没错。这间很特别，它在台大医院的美食街。
哦，在美食街里面、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一开始会来到这间，是因为发现就是他放了蛮多自己就是很特别的，比如说有天贝啊
天、
然后这一个是索多米粉汤，鸡丝米粉汤、对，然后这个现在找那个我们分享的这一张其实是木薯叶，对，然后木薯叶是那一个他们很喜欢吃的一个配料青菜这样、但它的口感有点特别，就是吃起来真的很像在嚼泡开的茶叶，
看起来也蛮像的。
对，
感觉没有，不就不是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但是他们非常喜欢哦，
口味不同。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好，然后像天贝，大家就是很常常听到，它是一个很营养哦，很营养，但是好像其实在台湾要买也不便宜的东西。
台湾还是相对少见，就是可能还是要去这样子的小吃店比较有。
你说这个地方它在台大医院的美食街，
对 对，
所以它就是一家店啊，就在这里。
没错。
好，那印尼店其实开给台湾人吃的真的比较少
啊，这一家就是哦，
这一家就是，
这一家就是，
对不对？不然的话，其实印尼店你会在哪里看到比较多？医院旁边都很多，因为旁边会有很多印尼的
照顾者
，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都是小小的一家店、
没错没错。
对，那这间呢是属于开给台湾人吃的店。那还有你说它还有一些饮料是不是？
啊，饮料是另外一家，是 Day Day Jabu。对，然后Jabu 其实是印尼很常见的饮料，然后它的，但是它的那个分布比较特别，就是现在那个一般就是一般市集其实常见，但是高级的饭店跟百货公司里面也有卖，甚至印尼会有公司可以靠 Jabu 上市上柜这样子，对，然后但它比较有名是因为疫情嘛，然后连印尼当时的总统都会推广，请大家要多喝酒，物提高免疫力这样。
因为它里面是姜黄，
姜黄还有各种，比如说药草，就是爪物其实是一种可以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去调配的饮料。
哦，这样量身定制吗？
对，就是如果我们去印尼啊，然后你跟他说你想喝爪物，他会先问你说你想要喝什么，调整肠胃吗？还是你现在中暑了？还是你怎么了？这样。
那基本上他们是有点把它当做那个大家所说的这个有点药治愈功能的饮料了。
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我们的青草茶哦，然后有些人配方不一样这样子。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是在你介绍的这一家 Day Day Jabu 是
在北车附近。
北车吗？
对，在北车。
他们说在印尼街，
北车旁边印尼街，
就是有印尼街哦，所以印尼街在北车附近哦，
对对对
对，在台北车站旁边有一条印尼街，
对对对对对，没错。
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像传统的印尼口味的食物或饮料，应该也可以去那里找一找，
没错，
对对，
可以可以，
或者是在台大医院的这个美食街有一家这个蒙泰利，也可以去吃吃看。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乡间小路的副主编林介指来跟我们介绍他们这一期带大家吃吃越南跟印尼的异国美食，同时也了解这些来自越南跟印尼的新住民朋友他们在台湾投入农业的状况是什么，也蛮有意思的，谢谢戒指，
谢谢，
也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哦。明天早上礼拜五了，礼拜五开心的礼拜五，明天一样有旅游单元，好，然后有一种 Get Lucky 单元。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拜拜。就爱点你 UFO。